须菩提说，非生生相，也非不生生相。这个生与不生的相，不能够说是说有生，啊，不能说是有生。何以故？舍利弗，生相跟不生相是二法，是二法。于中无法可合，无法可散。请把不合不散旁边改成我这个这句话：无法可合，无法可散。如果一法是真实有的，那么它应当怎么样？长存，对不对？一长，恒长不变异，都是那个相，都是那个相。那个师兄，你那边拿三颗那个磁铁，在白板上面，你随便拿三颗，好，放在上面，好，先把它分开来，先把它分开来，好，你下面放两颗，上面放一颗，对对对，好，请问你在这边看到什么？你就会看到三角形。如实说的话，这边只有白板上面的三颗磁铁，是不是这样子？有没有三角形？三角形在这个时候没有合，可是如果你自己在三个吸铁中间自己连一条线，对不对？那条线有没有生？是在你心中生，在外向上本来就没有生，可是你约它的分离的相都可以看出三角形了，这是看出一个比较大的三角形。来，李丽，你再把它合起来，对不对？请问你在这边看到什么？你还是看到一个小的三角形，其实还是没有三角形，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在这三颗磁铁紧密相连的外缘边际，自己又生了一条线把它圈起来，自己用心相造出一个三角形，那个三角形还是在你的心上生的，外相毕竟没有生出这个三角形。所以你如实说，随顺世间说的话，它还是只有三颗磁铁紧密的靠在一起，那个三角形不因为这个因缘有生嘛，对不对？好，李丽，再把它分散。好，因缘再各自回给因缘。请问在这边看到什么？看到这个三角形变大了嘛？是不是？变大了以后，是因为你原本有一个小三角形的心在里面，你意念那个前尘往事，对不对？你记着这个前尘往事是小小的，现在呢，你又在这三颗磁铁的中间又连了一条线，那个线也不在外向，还是在你心中生出一个三角形。然后你两个比两边前后一比较，说：“哎呀，三角形今天长大了，是不是这样子？”请问三角形这一法有没有合？有没有散？有没有那个形？你有没有真正看到外相所对的那个三角形？有没有？而前后因缘的变异，请问有别相吗？那是不是就是一相？因为毕竟都是心相。可是心相有种种分别，外相却怎么样？不能分别。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边就告诉你，如何观察无声？要这样观察无声。怎么观察无声？不合、不散、无色、无形、无对，一相，所谓无相。墨学经常讲这段话，一定要背起来。这段话是观察无声的口诀。无声要这样观察，无声并不是没有，无声是有，但是你要观察这个相不在外生，是在心中生，对不对？外相没有我所分别那个相，因为相都是你今天心取着外相在心这一头生的。所以我说无色、无形、无对，都是告诉你不是外面这些你取的因缘相的分别，这些分别真实在外相上是没有分别的，是一相所谓无相。 而遣除外相不可得无所有，是要告诉你返回来看你的心相，与外相因缘生灭无常的当头，你自己心常做分别啊，对不对？随着你的心生，外法有种种相生，外相生了以后，你又取相生心，所以法生种种心生，心生种种法生，这段话就是唯识所谓的种现相心，事业果辗转不停，这些都不是发生在外在，可也不是说外在因缘没有改变，外在因缘没有为谁变，没有为了谁他就常住，外相常自生灭，因为外相常生灭故，相不住故，所以我说外相不生，而相生在心，心毕竟无色无对无形，对不对？它不是真实由如你所分别的外相可得，是你心生外相种种法生，外相生了之后，你把它落到你心里面，前尘往事一直以为有，你就会辗转又生种种心。所以佛就为我们说啊，这一切的万有是怎么样的一个现象，心生种种法生，法生种种心生，唯识就说种现相熏，对不对？现熏种，种生现，现又熏种，种又生现，常自无住啊，对不对？性本无常啊，于中因缘常自生灭，没有哪一相曾经生乃至后时有灭，所生的都是你于中取相施设名言的那个有执跟无执啊，所以你执有执无都是你心中的认定，不是外相的有以及外相的无。所以怎么有怎么无，所谓无生是如何观察，要这样子次第仔细维系的去，这样子去缜密的辨析你的心，而且要保持这样的修养，在一切时一切处要这样子遣除你愚相生心的习气。舍利弗，已是因缘故，非生生，亦非不生生。这样 了解吗？那么我再举这个龙树菩萨的说法。龙树菩萨用中论的辨析方法，他说，如果是不生法生的话，那么不生法还没生嘛，对不对？不生法为什么叫做不生？因为它还没有生，所以我说那一法叫做不生。那么如果一法不生，如果你要后时所生的那一法要本来有，对不对？要有那个因才会有果，如果因没有生，果会生吗？果本来就不生。那么这个你以为的有法是从生法生的吗？是本来有而现在生出来的吗？不会的，因为本来无所有啊，对不对？如果生法如果本来就已经生了嘛，所以不会在现在你见到它生的时候才会生的嘛，是不是？所以要约两个次第来生。如果你说不生法有生的话，不生法因本来就没有，不会在后时另外生出一个法，所以不生法不会有生。那么生法就是说你要生的那一法本来就有，本来就有，你只是不见，今天你只是见，你只能够去分别见与不见，你不能说生法有生。生法有生是知上立知，生法本来常住相，何有生灭，对不对？所以你也不应当在生法的常住相上面，因为你的见与不见另外有一个生灭的分别，于中于生生乐，于灭生苦，对不对？所以你今天要苦要乐，要产生烦恼或产生清安，都是你的自心分别， 不要怪给相，不要怪给相，因为不生法不会令你生心，生法本来常住，也不应当令你过去时不生而现在时有生，生法本来已经生，不应当另外有生。如果有没有一个半生半不生的状态，也没有。如果你说半生半不生，那还是不生嘛，还是不生嘛。所以一切法如幻梦一样，有生完全从虚狂中生。所以虚狂是你自己骗自己，不是外相狂惑于我，你取外境实有，于中生出种种的心。所以境界重不重要？境界重要啊，境界重要啊。如果这个境界对一般人来讲容易生出烦恼的话，我们今天如果没有那种清净的修养，你今天要故意去说哈，我行于百花中，自己片叶不沾身，你以尘劳为佛事，你这个话你敢说吗？我不敢说，对不对？我敬而远之，我当然以远离为因嘛，对不对？那清净为果。可是这个时候你就要承认你智慧怎么样，还是微小利故嘛，懂吗？所以人家说你是顿根，你就好好承认嘛，我顿根是不是这样子？我就是因为心中还着相嘛，对不对？所以我要以远离相为因嘛，好好令我的烦恼这个智慧，无生法的智慧要一直不断的真正有力量，对不对？你才有办法入于尘劳而不生烦恼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不要说说看到那个无上乘说，哎呀无上乘说，哎呀这个烦恼即菩提，于是我就入于烦恼尘劳当中，以尘劳当佛事，每天累得半死，你心在那边烦恼不堪，你有没有那个可能性？你也是动没掉呀，你也是动没掉呀。这种东西你自己老实的面对你自己嘛，对不对？所以一切的宗法有没有高下？没有，契机的问题而已。可是契机之法一定要契理，理不是你自己的分别，是理本来没有分别。你今天因为不了义嘛，不了义不是那个法不了义，可是今天看到很多人说说去分别，哎呀这个道理不了义，那个道理不了义，我的法才了义。因为你了义嘛，你了你这个法的义嘛，你不了人家法的义嘛，你何必把不了人家法的义说人家不了义，只有你了义。是唯识才会依着大悲为前提告诉你，了义者是自己受不受用，自己如果能够于法生出涅槃的觉受，这一法就是了义嘛，对不对？这一法本性无为，本性涅槃嘛，对不对？何必在法相当中于中有分别呢？我讲到现在为止，各位学长，你同不同意般若经是照妖镜？我们的心念能逃得过这一种舍利弗跟须菩提的辩证吗？你逃得过吗？不是妙老，不是默学我在那边赞叹般若经，般若经老实讲已经在这里，对不对？你把它烧掉，那个道理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真实去面对，就是这样子。我跟你讲，我非常有力量的相信般若经的道理啊，你真实要这样的信啊，真实要这样的信啊。但除遣自心的过谦啊，莫在向上的是非另生事啊，不能做一个不了实相就被更丢的人，现象一个鲁苍苍啊，你给我嘎下去哦！你不晓得你自己如何修行啊，你不晓得自己如何修行啊。好，话说回来，进到第五科，进到第五科。尔时舍利弗遇须菩提，哎呀，这个时候舍利弗就终于要赞叹须菩提了，终于要赞叹须菩提了。他说啊，须菩提乐说无生法及无生相，那个无生法的后面要加个法性啊。须菩提啊，善说法性，可是须菩提也善说法相。 他不管从法性边能够说到无声的道理，他从法相边也能够显现无声的道理啊。好，所以乐不是好为人师那种乐，那个乐叫做善巧。哎呀，他如此善巧的说无声法性、无声法相啊，也是说从性的这一边他能够展现无声的道理，从法相的这边也能够为我们淋漓尽致讲到无声法的道理啊。须菩提欲与舍利弗说，我乐说无声法，亦乐说无声相。须菩提就回答，是的，如是如是啊，我这样子讲无声法，这样子讲无声相，那这样讲无声相，何以故？诸无声法顿点，诸无声相啊，即乐说种种语言，加上两个字，种种语言，这一切法你都应该怎么去观察？你都应该去观察不合、不善、无舍、无形、无对、一相、所谓无相。这句话是一个法要，是观一切无声法的口诀。也是说，这边所谓的法性的无声、法相的无声、乐说的无声，乐说是我的用意啦。须菩提讲法一定要用语言，可是这语言背后有他的怎么样？甚深的理。甚深的动机，所以乐说请旁边写是他的离言的用意，是他的意乐，是他的动机，是他的真实的意思，是他的意乐，是他自己的自证境界。乐说是他的自证境界，语言是施舍名言表现出来的东西。你看哈，须菩提在这个说法的时候，本来无声法无有一字可说，他是不是还是从三甲品落落等共嘎金，有没有够长？有没有够多？语言事是这么多，然后呢，佛也49年说法，然后他说我有一句可说，确实我有一句可说，因为五缘只是世间名指施舍故的毕竟空想，对不对？我的目的只是要遣除你余相生心的那个只有执无的，对不对？那个心啊，而我自己观外面没有菩萨可以说，没有般若可以说，对不对？他在常行观察的过程当中，常行说法的过程当中，他常观无声，常观无声，所以一切法不合不善，没有我有说的法，对不对？没有让我对峙的东西，这一切法也没有这一切的道理去分别于中。所以他还说，这一切法性、法相，我的意乐跟我表现出来的语言，这一切的法性都是不合、不善、无色、无形、无对，一向所谓无相。舍利弗就欲须菩提说，汝乐说不生法，亦乐说不生相。你这个乐说就是你的自证境界，以及你所表现出来的语言相也是不生的。我真实看到这样子的，我真实看到这样子的。我虽然听你有种种言说，可是我也知道你的内自证是一法不生，本质寂静，本质寂静。须菩提，须菩提言：如是如是。哎呀，真的能够了我心意的，就是你舍利弗啊！啊，舍利弗何以故？舍利弗，色不生。受想行识不生，眼不生，乃至意不生，地种不生，乃至四种不生，身形不生，口形不生，意形不生。这边多了一个三业哈，这三业要夸胡啊。所以呢，从色受想行识，这是五蕴这一颗啊，眼耳鼻舌身意啊，然后呢，地种四种，这是五大，身形、口形、意形，这是三业。啊，你都要把一颗一颗分开来哈。然后檀若波罗蜜不生，乃至最后般若波罗蜜不生，对不对？中间还有这个空无相无作，对不对？乃至有什么四念处啊，空无相无作啊，三昧门陀罗尼门啊，等等，到道种子一切智一切种子啊，对不对？这一切所有圣凡恶道种种形象，毕竟不生，以是因缘故，舍利弗，我乐说无生法。亦乐说无声相，我乐说的自证境界 以及我所表全出来的种种名言也是毕竟无声的、啊、所以到这边算是一颗，算是一颗啊。到这边呢，总算把无声法的性相啊，对于得到道果的因缘、因跟果的相属关系，真正从各种面相呢解析明白了啊。他也希望我们听法的人真实也能够受用，那、啊、真实也能够受用啊。所以到这边算是个段落，底下呢就是舍利弗赞叹须菩提的功德。他说：“尔时舍利弗欲须菩提，须菩提于说法人中因罪在相，因罪在上，何以故？须菩提，谁所问皆能答。”哎呀，这句话只有佛做得到。好，佛每次人家要问他的时候，说：“世尊，我可不可以请问你这个问题？”然后呢，这个佛总说：“知如所问，对不对？你钦差门，万不是钦差答，你随便怎么问，我都可以应答于你。”为什么？如果你真的了解般若空慧的话，每一法都从般若空慧去消解，对不对？从无声的圣深意去消解，哪有什么东西不能解释的？哪有什么东西不能理解的？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龙树菩萨有一个分别，啊，有一个分别，那个分别就是说，富罗那不是在说法中人中第一吗？为什么这里就赞叹须菩提说他是说法第一呢？龙树菩萨在这里说了一句话，我把它抄下来，好，我把它抄下来，我抄到哪里呢？好，他这边抄了八个字，他说：“须菩提啊，遍能一世，毕尽其美。”啊，遍，啊，遍，是他真的能够去周遍，在一件事，在一门中。去真正能够深入什么？深入空性。遍能一世，他在这个般若空这个智慧上面，他真正一门深入。啊，遍能一世，然后毕尽其美，尽是圆满，尽就是尽头的这个那个尽，毕尽其美，美就是那个美德，啊，那个功德，这就是默许经常赞叹的一门深入。如果你每一法都能够随着你的因缘悟入无声的话，对不对？遣出你的自心的扰扰相，真的能够证入缘起，自见缘起，自见涅槃的话，遍能一世，毕尽其美。这是龙树菩萨在大智度里面说的话，我把这八个字供养给各位学长。遍能一世，毕尽其美。而富罗那他的善巧方便智，有种种法说，他这一宗也能说，那一宗也能说。可是华严经里面的三智士，每一个三智士只会一件事。他说：“把行的话怎么办？我刚也要这行你啊！啊，每一样，每一样都说到尽善尽美。尽善尽美不是说我有多高，对不对？都说到无声处。”那美是美这个东西，不是把自己捧得高高的，把别人贬得低低的，这个不是尽其美。尽其美是要显现出涅槃那种空性的智慧，无我的修养。你能够这样子表里一如的展现出来那个功德相，那种功德相是美的，知道吗？圣人的那种沙门庄严相，这种展现出来极其美啊，你可以想象那种美吗？那种你待在他旁边，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功德力，你觉得你完全被他接受，完全被他接受。讲到这里，我有个妄想出现。安东尼·霍普金斯，那个我很喜欢的演员，他在演出一部片子叫《Instinct》，我们中文把它叫做本能反应。在里面他是观察黑猩猩的一个生态学家，那他观察黑猩猩嘛，黑猩猩要怎么观察？先保持30公尺外，用望远镜观察，然后呢一天一天就靠近。其实那黑猩猩知不知道它的存在？知道。你只要保持我的视力范围，不侵犯我，我也不会侵犯你，对不对？ 彼此和平相处，那慢慢慢慢啊，慢慢慢慢，这位主角就开始能够有一天进到黑猩猩的生态圈里面，乃至于坐在什么？坐在黑猩猩的旁边。那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一只母猩猩抱着一只小猩猩，母猩猩是非常保护小猩猩的。今天他能够把小猩猩放下来，放任小猩猩去走到那个安东尼·霍普金斯那个男主角的身边，去抠他的胡子，去抓他的头发，去替他俩撒布。也就是说，什么？黑猩猩已经把这个人当作是跟他同一类的，懂吗？他已经完全可以接受这个人不像外人那样子想要要他的命，他是安全的，我们彼此的关系是和平的。他完全已经相信这个人不会触恼我的，对不对？我也用我族群之间彼此表现善意的俩撒布这个习惯替你怎么样？替你俩撒布，我也不是要去侵扰你的，所以你只要懂我这个相的因缘，不要说你常常动手动脚，对不对？和你这样性骚扰，我要告你哦。那如果你用世间心去分别那个黑猩猩的文化，你就着相了吗？如果你真的已经久久观察黑猩猩的道理，哦，原来他这样子的表现是这个意思，你真的能够于相离相，不要去用你的相去分别他的相，这就是于相离相。于相离相不是没有相，是真正你能够对这个相真的能够消融那种分别，你能够真实接受，接受他没有恶意啊。你知道他在片中 OS 旁白当中讲什么话？他说啊，我在人的社会里面，我没有得到这种尊重。我发现我在黑猩猩的族群当中，我完全被接纳，这种被黑猩猩完全接纳这种感觉，令我觉得这个世间的无限美好。我在这里真的两行眼泪总被夺眶而出，你不要以为我真的是这么 sentimental， 真是觉得啊，真是觉得连鬼都比人可爱。有人在坟墓当中会觉得恐怖，我从小就在坟墓这种东西当中觉得鬼不恐怖，魔也不会触恼人，人伤害人那种严重是真的防不胜防的。而那个男主角在黑猩猩当中真是被黑猩猩觉得接纳，接纳他觉得那种无比尊荣啊，无比尊荣。可是他为什么能够得到这种待遇？为什么母猩猩能够放任一个完全没有防备力量的小猩猩亲近外人？你知道吗？你知道那种接纳是无比的尊重欸，乃至于他会手伸出来，你也手伸过去，两个手指头跟手指头像 ET 一样的这样相碰，那种第一类接触，你真实能够在那里体会何谓无声啊！这一切因缘本来的特性就是这样子的。如果真实在那个相上安住的话，你会真实觉得这一切世间是如此本来这样的美好，一切有造作，对不对？一切对于这个美好的不明白，而在愚中以为人可以愚中有所造作，无名原形形原事，于是到生老死，这种流转生相的心才是真正令一切相生触恼生烦恼的理由。而这种烦恼本来可以不生的，为什么会生？就是因为无名处才会生嘛，对不对？你明白了，你真的不会对相有触恼，你也不以为相触恼于你，对不对？你遣除自他彼此触恼的因缘，你真的能够让你的心真的在这个平等相上安住，你能够接触到这种美好。乃至于在片中有个画面，后来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啊，下大雨以后呢，那个旁边也没带伞，他就拿起那个野生的芋头，那个很大的那个叶子，把那个芋头叶子拿来遮。可是那雨实在太大，打到遮也没有用。可是你看到了黑猩猩，照样闲裤俩撒布， 美术家不好了呢，啊，没事没事，他就觉得自己拿那个一点功用都没有的芋头撑着那个大雨，实在是怎么样，多此一举，所以他也怎么样放下来，他归去有遮嘛当狗狗，对不对？不遮也省得轻松，对不对？也省得轻松。也省得轻松啊，你就随时这个东西因缘就是如是，对不对？正是如是，你就自己住在正念当中，正念当中做该做的事，做该做的事，就真的于相真的能够做到离相的功德啊，做到离相的功德，这才是真实无生的因缘。那回到这里来，舍利弗就是赞叹富罗那虽然能够有种种门说种种法，于是被佛赞叹他的善巧方便说法是一件说法人中第一，可是在此他依着舍利弗专门在一事上毕尽其美，于此功德他说与说法人中因罪在上。为什么？谁所问皆能答，答完全是依着自己最熟悉的道理跟方法去解答那件事情，不逾越自己的本分，超越自己能去分别的道理，他一法都不说，因为一说都避免落入到不了义，对不对？堕入到分别心，堕入到有赞叹有毁谤的分别相。所以他说啊，须菩提完全无争。为什么无争？因为他于相不分别，因为他所有一切时都淡观他内心，不于相生心。无争三昧就是这种修养。虽然他随顺因缘有种种法说，可他所说的法都绕在无生法的无争三昧的法要当中，有种种回答，所以他能够怎么样真实说法，真实说法。所以龙树菩萨在自论当中有这么一个分别，所以他在自论当中说啊，这个就是断法爱的相。我在礼拜一的课上我曾经讲最后一分法爱的心也要怎么样断除掉。你知道一切法本质无生，所以我根本没有一法说，你根本能对于任何一法令你真正能够证入解脱证入涅槃的一法，你要把能够让你渡到彼岸的一法也怎么样把那个对他的染爱对他的分别也要怎么样遣除掉，这是让你证入涅槃的圣道哦。圣道法的因缘事毕竟也要舍，法上因舍，何况非法，非法者就是那些世间事。圣道法到正道彼岸自证缘起自证涅槃以后都要舍，你还那边坚固执着一定要这样子不能那样子，于无生法与修无争三昧的须菩提而言，他完全不去分别外境，完全不去分别外相，但说无生，无生法从头到底，他不去批评别人的是非，他不去批评别人的是非，这叫做无争三昧。你只要争论于他人，必受他人争论，这叫做行为的反作用力。你有这样的业，就一定有这样的报。所以墨学规劝我在很多地方都劝印光大师那一篇开示文，你把那开示文从头到底，而至于里面他劝你念阿弥陀佛你不念也是无所谓了，你就把它改成无量光无量无量寿，你去视为阿弥陀佛的信德也可以啦，也可以啦。你真的要着相嘛，我也没办法，对不对？好，你就是听不得人家讲阿弥陀佛的名言，你就是一定要把它转成，哎呀，他就是别人称叹我是无量光、无量的智慧，你要这样观想也好，那表示你的智慧还不到无生法的边际，你真正没有真正悟入无生，你如果真正悟入无生，哪有相的分别事？根本没有这种事。所以他说啊，须菩提言，诸法无所依啊，无所依。所以这里就要遣除什么？虽然阿难在佛涅槃的时候，曾诸位长老 请问于佛有四个问题，对不对？他就问说依何而住，佛就回答他说依四念处而住，以何为师，以戒为师，对不对？虽然佛是这样答，如果你把以戒为师，把戒当作是那个戒行跟戒相，佛虽然劝你要依四念处而住，如果你把四念处这四个字当作无限上纲，你一定要这样的修，一定要这样的证，否则就是非法说法。我这边用般若经的这句话，诸法无所依，请问依于什么？不是心生才有种种法生吗？不是法生种种心生吗？一切法不是观待而起的吗？四念处难道不是有所依吗？依什么？依有所对治而说。对治什么？对治凡夫的四道。用什么对治？因为凡夫静之为不静啊，不静之为静，对不对？无常之为常，所以我但为你说什么？无常苦空不净。所以你要知道，四念处不是究竟义，四念处的修法还是有对治义的，还是有对治义的。所以如果你用对治义的四念处对治了你凡夫的四道入二乘地的时候，你不能与二乘地有所著着，这个叫做无所依，这个无所依啊。因为一切法你就近观察，唯有重重无尽的缘起，是法界真如这样的实相，你如何说有法可依？有法是究竟的真实，以那个真实为依。圣严亮、释迦牟尼佛、乔达摩、悉达多说的话是真实可信的，你只要不照着乔达摩、悉达多在阿含经里面所说的法，你如果离经一致，形同魔说，所以只有阿含是佛说，其他都是狗屁。请问你是不是违反了噶玛法经里面的说法？你以为阿含经是佛经，所以你就信阿含经里面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如你所解义，记住哦，是如你所解义的那般，就不准别人解成别义，只准解成你的意思，别人解成别的意思都是非法说法。生气呢？我是不是有？我是不是有相？有啊，我是真实凡夫啊，我是真实凡夫啊，我在这边生大苦啊，好苦啊，你知道吗？可是这种苦有没有逼我退失我原本所修的阿弥陀佛的法？没有，我要跟各位学长讲，我在念佛这个法上，哎呀，只要有机会放下万缘啊。哎呀，不是为了跟各位要讲般若经去准备这么多，不是还要去对这个科判对那个科判。如果没有这些陈老师，我也乐得轻松，我也真的乐得轻松。我真的也希望各位真的能够学我一样，因为这样子做对你的思维力有锻炼，有锻炼。锻炼了以后，你也如果于中得到受用，你会真的是觉得说陈老没事，对不对？心会驻留，那有事；会驻留会有事，不是没有苦，是苦没有逼迫性。苦是有苦的，那只是名言，是随顺世间这样说，是有，真实是有。可是他要对你产生逼迫性，那是你让他逼迫，有作者有受者，才有种种逼迫关带而起的因缘。有所依嘛，有所依就堕入世间嘛，无所依就是离世间。有所依就是有诸假，无所依就是出诸假，就是这样。依就是有真实的我见法执，你如果于中于相有真实的我见跟法执，那么你会生种种障碍的，生种种障碍的。如果你这样子说，只不过是要帮助听法的学人有对之意，那你要去承认这个对之意，你不要把对之意说成是第一实意，说成是究竟意。因为有没有究竟的所依处，唯有一法可依啊，你怎么依？ 如果你一一的时有耳说，请问你心中是不是有所着？有所着？你是不是认为有一法是真实的？我们所谓的法执是那个是法执，因为那个法执障碍行菩萨道，对吗？因为菩萨道要随顺种种因缘，施设种种善巧方便，有种种说法。如果你不管到哪里，一定要花茶也不去找。当然，你也可以承认你这一法，哎呀，处处都可以用，那是你可以用，那是你可以用。我也愿意好好的把我的体会去教给大家，真实能够让大家受用。于是如果你要把这一法真实让大家不同根器的人受用，所以你真实能够保住气理的前提，你也要要求契机，不是吗？一落入契机的角度，是不是要采取方便？你能够呵斥方便吗？把方便当究竟是不对，执着究竟的理而不行方便也是不对，不是吗？这就是堕边的人嘛，这是堕边的人嘛。所以你处处呵斥别人堕边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堕边？你要回来反省嘛。如果你这样子说，而你真实是善知识，你真实是菩萨心肠，要帮助别人学习你这个宗法，你这是对之意，对不对？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要彼此适用。最后一定要遣除一切一而为实，一而为有这样子的分别思。所以他说诸法无所依，这句话一定要用荧光笔加上双黄线把它画起来。无所依不是叫你要落空，不是要叫你找个靠山，对不对？今天人家不打你，是人家看到你背后有一只大老虎。如果你不去靠着大老虎，人家把你打死了，是不是这样子？好，如果你真的是够 strong 的人，够 strong 的人，你在随时随地都是狮子吼一般，你会真实生出信心，那个信心是不会触恼于人。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本能反应那部片子当中的 Anthony Hopkins 一样。不过啊，他还是凡夫，所以他于剧本当中啊，那出戏当中啊，因为他太认同黑猩猩了，你知道吗？所以对黑猩猩那种美好，那种生态的美好有一种染着心，于是他终看到那个猎人来猎杀黑猩猩，他大怒，你知道吗？他大怒，他乃至于不用枪，他把他身上带的那个配枪丢掉，他早就丢掉了，把望远镜也丢掉了。可是就是因为他丢掉的那个望远镜挂在远远的森林，那些猎人看到这边有望远镜，人家循着这个有为的痕迹找到黑猩猩的部落，于是就把黑猩猩抓走。他看到黑猩猩被抓走了，他就生气，他说这些人怎么那么可恶，他身上又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他就学黑猩猩一样空手赤手空拳打死那些猎人。于是他最后被因为打死人被抓去怎么样，抓去审判。可是他被人家抓去大牢审判的时候，他一言不发，他再也无言以对，我不跟你们这些凡夫俗子说一句话，说了白说，说了白说。于是呢，那个官方啊，因为没有得口供，不能落他一个罪，一定要他签押，可他死就不签押，对不对？不签押，他不认罪的情况怎么下呢？于是他就找一个黑人，啊，小古巴啊，来当那个心理医生，要劝他承认那个事情。所以 Anthony Hopkins 觉得这个人是有慧根的，他就打算要教训他，不是教训他，给他磨顶，给他灌顶。于是他就不假颜色的突然抱住他的头，然后拿一个这个贴布贴住他的嘴巴，问他说你失去什么，失去什么，叫他用手写下来。于是那个人就回答说我失去 freedom。 他说不对啊，我失去 autonomy， 我失去自主权，不对。最后他终于体会到了，于是他写下什么 illusion， 我失去对这个世间的分别，我失去对这个世间染着，我失去对这些世间需求，我失去对这些有高低大小不平等的不平等见， 我当你把所有的六根都禁止住的时候，请问你依什么东西照做？依什么东西照做？你失去的只是六根触对六尘的 illusion， 虚妄非别相，你什么都没有失去，你什么都没有失去，你失去只是六根触对六尘的 illusion。你以为我六根触对六尘有自由之见，那是你真实的妄见，不是真实的知见。因为你随着知见自上立之，进一步又重重颠倒，只以为有，你于这些生灭因缘上不见实相，不见实相。哦，那部片子真的不晓得是我今天学佛学发疯了，看什么看什么片子都觉得每部片子都在说是佛法，然后攀缘附会还是真实人家编剧真实是学佛的，真实是学佛的。哎，真的是诸法无所依故，舍利弗就告诉须菩提说，云何诸法无所依呢？诸法无所依是什么意思？须菩提言，色性常空，不依内，不依外，不依两中间。就是因为大念出经深受心法，每一法都用三法来观察啊，都用三法来观察。那么就大乘来看的话呢，楞严经把这个不依内，不依外，不依两中间，就用什么七处，对不对？七处不是七处真心呐、啊，是七处七番变处，八番显见，对不对？变你说你有见，你见什么东西？你告诉我，对不对？一番一番给你分析。其实虽然有七处啊去真心，可是呢无处可生，对不对？七处归纳起来，你去仔细读过楞严经就知道，它无非归给内法生。对不对？外法生以及内外法观待而生，无非是这些事，对不对？心不是在内，不是在外，不然就在两中间嘛。毕竟都无处，心不在内处，不在外处，也不在内外有一个处。所以七处真心无生，它也就是念出经里面身受心法合起来就是观五蕴，毕竟空，一切法无声，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详细我们就不说了哈，因为前面已经次第说下来。无所依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不能依内六根，不能依外六尘，也不能依两中间，就是指所生事。这边就是不能依十八戒法的意思。你于十八戒法当中，无有法可以说它生，无有法可以说它灭，无有一法可以做种种的分别，因为怎么样？性常空，常的意思是法尔的意思，常的意思是法尔的意思。空可以说是 无自性，空也可以说是无自相。从性从相的角度，乃至于从名言的角度，都可以观察世间名指失色，其实也是空。虽然名字说是有，可是性是空，相也是不住。为什么？因为内六根外六尘所以为假生的六事都是不可依的，都是不可依的，对不对？所以蕴界处都不可依，那你们请问外面的色尘缘境有所缘吗？所以从前面的无所缘到这边正无所依，有没有发现？前面告诉你心外取相是无所缘的，对不对？你心外的所缘相是毕竟空的，由此正什么？正这边。为什么你能够在一切说法人中罪在因罪在上？是因为你能够深刻去观到能取心，能观智，性常空。所以这里呢，究竟无所依是内是观心，前面呢先浅相，这边先观心。相无声，心也无声啊，对不对？心也无声了，你不要把无蕴十二入十八界这个心法说成有声啊。啊，真性也是无声的，真性也是无声的。曰无声为声，曰无性为性啊，强作名言，失色为一个真实。 所以真实就是无声，真实就是无性，真实就是无相，真实就是离，真实就是无自性。无自性是真实的实性，是真实的大耳自性。好，要这样解释。所以他说，色性常空，不依内不依外，不依两中间，受想行识性常空，不依内不依外，不依两中间。眼耳，这到这边一个段落哈，眼耳鼻舌身意性常空，不依内不依外，不依两中间，色性常空乃至法性常空啊，这个要加个是，因为呢前面讲了根尘嘛哈，根尘啊，这里就是是了啊，这里就是尘了啊，乃至于是，不依内不依外，不依两中间，乃至于檀罗波罗蜜性常空，乃至波罗波罗蜜性常空，不依内不依外，不依两中间。这边一个段落，内空性常空，乃至无法有法空，这十八空都是法而空性，不依内不依外，不依两中间，不依你心本有而说是空的。舍利弗，四念处性常空，乃至一切种子性常空，不依你有一个心分别为有，分别为空。所以他说不依内不依外，不依两中间，文法都一样啊，道理是相同的。以是因缘故，舍利弗，一染一净一圣一凡，假说有圣道，是为了要遣凡夫的八道，要进一步，进一步，一大乘所谓的涅槃常乐我净的真实性，又去遣除二乘只以为有的无常苦空不净，把二乘的四道也遣除。那么于是呢，外所做的分别不可缘，内所依的心也无所依，显现什么？性常空故，你能够遣尽能所啊，所证的真如是平等相，所以我们说这个实相是平等真如，不能说是有相，不能说是无相。如是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六波罗蜜时，应尽，在尽的旁边那些观一切法必尽尽，是这句在这个字的意思。当你在行四六度的时候，应当要常行观察一切法，不管是外所缘内所依，都是毕竟清净的，是这句话的意思。好，所以他说行六波罗蜜时应净啊，应净，所以净的意思就是二空观的意思啊，净的意思就是常行二空观。可是为了不让你有一个能观所观，所以他这边就说是净，净什么？要遣除有色受想行识，乃至净，乃至遣除一切种子的世俗名言假说的法性法相，遣除一切的有所得心，遣除一切有所得的心，以无所得故，对不对？才能够毕竟涅槃，对不对？才能够真实度到一切法的彼岸。好，这边就是告诉你要于行六波罗蜜，一定要有所行哦。如果你不行不做，就没有观察的所缘，对不对？没有观察的所缘，你就是纯粹散心思维，自己呢自己去取相生心，对不对？取什么？不是取外相，你取心相也是相，对不对？外相闪动，不取相也罢。可是当外相如天籁般极静的时候，你也是取一个什么？取了一个极静相嘛，对不对？取动摇相是取相，取一个极静相也是取相啊，对不对？所以呢，一定要静一切的相，对不对？正一切的性，而要依一切的六度而行，于中常行观察二空，正到二空啊所显现出来的平等真如的实相。所以这边呢，就在起承前转后啊，承前转后进到下一颗，下一颗我们在天的部位，我们上次就讲了，名屈入无声的方便门。什么叫做屈入无声的方便门？就是二空观，也就是后面所讲的净菩萨道啊，净菩萨道啊，净菩萨道，不但要净菩萨道，也要净什么？净菩提道。所以这边呢，我再帮各位呢，依照 法云版的科判跟各位来科解一下，因为只剩两分钟，我们显然不能讲下去了。那么在这里呢，进入区无声方便门，就是324页的1234566行这里的天底下呢，分作几颗，分作几颗啊，如果有法云版的哈，请看到314页。他说明区无声方便门科分为三，眼一明六度为净菩萨道，能驱入无声，就是你以六度为缘来观二空，这样子的话呢，你就能够驱入无声法忍啊，你能够取入无声法忍。所以六度是清净菩萨道的障碍的一种修行的方法啊，我用白话讲是这样。好，那么你就翻过来齁，翻过来翻广经的话呢，你就翻到326页倒数第三行，舍利佛问须菩提，云何菩萨摩诃萨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须菩提言，四念处，对不对？从这段文开始。那么那个法云版316页啊，天的部位请看到第二行眼二，明道品，就是三七道品为净菩提道，有没有？净菩提道就是清净菩提道上的障碍。菩提是对涅槃，菩提是对烦恼说的啊，菩提是对烦恼说的。为了要降服烦恼，所以要修三七道品，所以三七道品是对治法，不是就近法。而就近法是前面的菩萨的六度，菩萨六度是以大悲念而生的种种形象因缘，所以前面是为了要净清净菩萨道的障碍，对不对？以六度为因缘取入无声，观二空取入无声。这边呢是要修三级道品，而三级道品是要对治菩提道的障碍。那个净菩提道就是要清净菩提道的障碍，就是让我们生出烦恼的因，要用三七菩提分来对治，来对治。这边看起来好像六度跟道品是二法，对不对？是二法，但是请看眼三，眼三倒数第三行，就是法云版的316页倒数第三行，眼三称叹般若力。这边又告诉你，不是有能观，不是有所观，不是有智故有德，其实是无智亦无德。而无智亦无德为什么能够亲近两边，亲近菩萨道也亲近菩提道呢？是因为般若力故。所以我们心经才会讲什么无智亦无德，以后怎么样依无所得故，对不对？依般若波罗蜜多，有以下以后有没有？这边就是这边称叹般若力，于是底下说善哉善哉何等般若力。到底般若的作用，般若的力量是什么呢？为什么依般若波罗能生一切善法，能受一切的善法，对不对？能有所作而有所受啊，有智亦有德。为什么到了般若遣除两边之后还有两边呢？为什么双遣两边又能够双显两边呢？所以他还是要跟你双遮双照，显出般若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到这边有第三颗，这看来我们只能下礼拜再来学习了。好，我们今天呢把那个二空观啊，无声法忍的修法啊，算是告个段落。下礼拜呢我们来看怎么样亲近菩萨道，怎么样亲近菩提道啊，这段因缘呢我们来学习。